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圣经要道。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是圣经要道的第十三章，圣灵的喜。在前面138页，我们已经谈到旧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旧约时代他工作的内容，跟新约时代圣灵工作的内容有一些不同。好，我们现在是处于新约时代，那么圣灵在这个时代，就新约时代，他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好，145页第七段，现在看第一点，是第一个就是赐给能力。新约时代圣灵呢，在我们教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赐给我们能力，赐给力量，现在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告诉门徒，当圣灵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这个能力呢，特别是做见证的能力，宣道的能力。所以紧接着下面就说，那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所以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第一项，就是要赐给我们属灵的力量，让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勇敢的顺利的把神的道从我们本家本地开始往外来宣传。路加福音24章49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主耶稣应许要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那他说这个圣灵呢，就是领受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新约时代这个圣灵的工作，第一点就要赐给能力，而这个能力不是一般人的能力，这是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当在新约时代不管是早雨的圣灵、晚雨的圣灵、使徒时代，现在都一样，圣灵临到人的身上，这个人就开始产生大的力量来。好像使徒行传第4章13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很稀奇啊，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彼得、约翰是无学的小民，在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的眼中没有什么大学问的。这些人只不过是讨海的就是捕鱼人家讨海的人。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地位，当然也没有什么这个钱财。可是这些人很奇怪，在五旬节之后简直变了一个人。他们勇敢的不怕死的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就非常稀奇的所以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第一项就是要赐给神的百姓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他的工作。以弗所书第3章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保罗说，求神 啊，按照他的灵啊，借着他的灵啊，让你们心中的力量啊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得到圣灵之后，他们那个勇敢的见证啊，是非常非常令人敬佩的。他们那个勇敢不怕死那种信心呢、啊，是令人呢 啊肃然起敬。啊，这个是圣灵工作的第一项。第二项就是使人知罪，啊，使人知罪。好，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呢，另外一个功用就是要使人知罪。所谓使人知罪，就是让人知道自己就是罪人，让人自己明白自己。我们人呢、哦，最可怕的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啊，自己已经犯罪了，是一个罪人，可是他还不知道。但是圣灵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那这个人呢、啊，就认识自己了，所以会为了罪来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看五旬节啊，当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当向当时的犹太人这样证道，说这个耶稣就是你们否认的、不要的耶稣，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这个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所舍去的，啊，所侮辱的这个耶稣。你们把他钉死的这个耶稣，他又复活了。那么彼得啊，除了见证耶稣的复活之外，也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把这个没有罪的耶稣卖掉了，钉在十字架，这是大罪。当时那些听的人呢，都非常的扎心。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这样说：二章三十七节。说众人听见这个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哦，当时大家听到使徒彼得啊来见证这个历史，他们怎么样的啊弃绝耶稣，怎么样怒骂耶稣，怎么样出卖耶稣，怎么样把耶稣钉十字架，啊，一一的细说。然后啊，彼得讲完了以后，很多人呢就扎心了、啊，说是啊，为什么我们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弥赛亚在我们眼前，我们不接受他，反而侮辱他，钉死他？所以他们就扎心了，扎心了就是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就问彼得：我们当怎么样行呢？彼得才指示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们的罪啊。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第三个就是领人认识主啊，圣灵呢在新约的工作就是要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带领人呢来信主耶稣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哦，圣灵感动，我们才能够承认耶稣是主。耶稣不是可咒诅的，所以圣灵能够感动人呢、啊，来认识耶稣，啊，来认识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也这样亲自见证，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呀、啊，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啊！所以圣灵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因此当我们得到圣灵以后，我们当然呢、就能够从这位圣灵的带领呢来认识主耶稣，来相信他。因为我们从圣灵的感动之后，就不可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我们被圣灵感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说耶稣是主啊！啊，第四个功用就是启示真理啊。圣灵的功用啊，就是启示我们明白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 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这里啊，耶稣讲过，等到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很多人呢，在我们教会慕道啊，好几年呢，都没有办法来接受洗礼，直到有一天呢，他突然呢，好像茅塞顿开，因为他明白真理的，我绝对要相信的，因为他听懂了，所以主耶稣才说，圣灵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为我做见证，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保罗有一次在腓立比的地方，在一个河边呢，正道。那些河边呢，很多妇女是犹太教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吕迪亚，她很认真的听保罗在讲道，那圣灵在感动她的心，她听完了道之后啊，就明白了，她就跟她全家的人呢一起受洗，所以圣灵可以启示我们明白得救的真理。第五点，圣灵可以代替我们做祷告，圣灵代替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讲圣灵要代替我们祷告，圣灵也要帮助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的另一个功用就是代替祷告。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祷告好像外教会的人大概都是用悟性祷告，那悟性祷告你祷告我祷告大家轮流，其实这样轮流下去也差不了多少，大概都是为着这个肉体的需要，肉体的软弱在祷告。但是当我们得圣灵之后呢，就不同哦，圣灵可以代替我们祷告，代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什么，他就用亲自用灵言呢来代替我们祷告，把很多说不出来的叹息，很多内心的冤枉都讲出来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代替门徒祷告代替我们来祷告所以再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里说靠着圣灵呢，多方祷告靠圣灵多方祈祷，多方就是多方向的各种方法来祷告所以圣灵在现在来说第五个功用就是代替我们做祷告。那因为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私欲，如果不是圣灵按照神的意思来替我们祷告的话，那我们祷告大概是都是肉体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那种需求求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啦求给我们身体平安啦求给我们的事业啦，我孩子的学业啦，都能够很顺利，大概都是讲祷告这些。但是圣灵在替我们祷告就不同了，他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把最重要的先祷告，这只有圣灵才有办法好，第六点，要帮助人成圣，帮助人成圣这个罗马书 帮助人，罗马书的15:16，帖撒罗尼迦后书2:13，这两节圣经呢，都在告诉我们，因着圣灵，或者是被圣灵充满，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圣灵还有这么一个功用，就是帮助人成圣。我们的身体啊很软弱，常常会按照私欲去做，甚至于放纵情欲去犯罪了。那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是顺着这种情欲去做。但是圣灵不同哦，圣灵让我们得到以后，因为圣灵是神的灵，他是喜爱圣洁的，喜爱圣洁，所以这个里面的圣灵呢，会慢慢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往朝圣洁的路上走，啊，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完成我们的灵修功夫。所以圣灵的一个功用就是使人成圣，啊，第七，要使人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很多。啊，加拉太书5:22，第5:22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可见这个圣灵呢，能够帮助我们结出多方面的啊各种的属灵的果子。那么人因为有软弱，所以很多的果子结不出来。那现在圣灵得到了，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属灵的果子一样一样的结出来，就是表达出来啊。这是圣灵的功用。最后一项啊，就是圣灵会赐给人各样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2:4谈到圣灵能够分给个人恩赐。啊，分给什么恩赐呢？各种各样都不同。哥林多前书12:4，他说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好，圣灵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个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位能行异能，又有一位做先知，又有一位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位能说方言，一位能够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你看，这个圣灵呢，在新约时代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分给信徒各种不同的恩赐。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呢，人数这么多，但是呢，个人的恩赐不同，啊，你看有人会带领诗歌，有人会讲道，啊，有人呢，会弹琴，啊，有的人会翻译，有的人会这个无线电的管理啊，电脑的管理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恩赐都不同。那这些恩赐呢，是从圣灵所赐的，所以圣灵能够分给各种属灵的恩赐，来造就自己，造就教会。我们知道哈，这个圣灵呢，不只是帮助我们有力量啦，有口才啦，啊，能够替我们祷告啦，这种种的好处。圣灵最大的好处啊。到底是什么？就是跟得救有关。假定圣灵跟得救无关，那么只不过是今生的事。但是圣灵跟得救有关哦，不但今生帮助我们有力量可以克服一切，而且呢， 对得救也有绝对的关系，也可以说得圣灵是得救的必备条件。首先看这个进神的国需要从圣灵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都谈到这个事，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人呢，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自己所谓的水，从水生，从水生就是受圣灵的意思，受洗的，受洗啊，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什么叫做从圣灵生呢？就是得到圣灵，口说方言，然后靠圣灵呢，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耶稣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而重生其中一项啊，就是得到圣灵的充满啊，得到圣灵的充满。第二点，圣灵会赐给人永远的生命。圣灵给人永远的生命啊，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四节，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四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以西结先知本来看到满地啊都是骸骨，干干的死人的骨头，但是很奇妙，神的气哈、啊，神的气息就是神的灵啊，进入他们里面呢，他们就活了，而且呢能够永远活着。所以今天我们离开神的人哈、啊。本来就是一个罪人，一个死去的人，后来我们经过洗礼，我们重生了，重生以后神要赐给你圣灵，这个圣灵呢就让你能够永远活下来啊，让你永远有生命。所以圣灵可以赐给人永生啊。第三点呢，圣灵没有圣灵就不属基督啊，这是罗马书八章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那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就是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这一句话讲得很对哈。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他也住在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为什么我们知道神在我里面？为什么我知道我住在神里面？他说是因为他所给我们的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神嘛，就是神的灵。假如我们的心有圣灵进入，那我就知道神与我同在啊。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圣灵在我心中，我与神，神与我就团契了，就联合起来了。所以圣灵啊，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第三，没有圣灵就不属基督。罗马书八章第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人就没有，就不属基督啊。有基督的灵才属基督，那属基督我们才跟基督有关系啊。才基督的恩典呢、他的救恩呢、他的福分呢、才与我们有关。假定我们不属基督，那么基督的所有荣耀福气恩典呢，那又与你何干？什么时候我们属基督呢？就是得圣灵的时候。所以圣经才说，没有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唯独我们得到基督的灵才真正属基督。好，第四，圣灵跟得救的关系，就是因为有了圣灵就证明呢你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当主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上来了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喜欢他啊。圣灵呢能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啊。 可见呢，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啊。这里讲到，神把他的圣灵呢，差他进入我们的心。神差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那我们就可以呼叫神叫阿爸父，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呢。所以圣灵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受洗之后又得圣灵了，在灵里面呢，我们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听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欢的。”所以每一个得到圣灵的人呢，要觉得很宝贵，因为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子了。第五点呢，还要承受天国的产业，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当我们有了基督的圣灵之后，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我们将来说要得天国有什么凭据？好像说这栋房子是你的，你的你要有这个所有权状一看就知道这个房子果然是你的。将来我们要去天国承受产业，天国的产业是荣耀的，是永不衰残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交换，怎么样去得到天国的产业呢？就是圣灵做凭据的所以有时候圣灵又说印记，大概一个得到圣灵的人好像神在你的身上已经打个印了做个记号，你就是属神的还有最后一点，末日使人复活圣灵跟得救有关的，就是因为它能够使人复活罗马书8:11，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呢，能够将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恩典这跟得救有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谈到复活死人复活的事，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就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了。那假如没有死人复活，那我们信耶稣是徒然的，我们灵修我们爱教会都是徒然的，因为没有复活那么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相信将来每个信徒也能够从死里复活。那我们要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就是借着圣灵神的大能。你想想看，一个人死去了，埋葬了，骨头都烂掉了那么将来他怎么复活？这个有时候我们想的很不可思议比如说一个人从坐飞机从天空掉下来，他的尸体掉到海里面去了，后来腐烂了，哇，这些鱼就来吃这个人把他吃了。吃了以后，这个鱼有一天又被人捞上来又被人吃掉了那如果这样的循环很有趣人死了被鱼吃掉了，人捞鱼来吃后来又被鱼吃掉，那怎么复活呢？所以将来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他所以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那透过这个灵能够显出神的大能。将来信徒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从死里复活就是透过我们内心的圣灵，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将来能够从死里复活来看腓立比书3:21，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主耶稣要借着心里，我们心里这个这个灵啊，来改变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将来能够从死里复活，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都在乎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圣灵啊。从以上这几点呢，我们知道圣灵呢真的跟得救有关。现在很多教会也在谈圣灵他们也说我们有圣灵。你问他，那你受圣灵的凭据是什么？你有什么感觉？能够描述一下吗？如果你真正的问他，你什么时候受圣灵的？在什么地方受圣灵的？有时候他们答不出来因为他们不晓得受圣灵到底有什么表现，有什么凭据有人说我以前很喜欢喝酒了现在我信耶稣了，我就不喝酒了，我被圣灵充满了那个是不喝酒，行为改变，跟得圣灵是两回事有人说我以前喜欢赌博那现在我信耶稣了，有圣灵与我同在，我不赌了其实不赌博不等于受圣灵就好像世界上有很多不赌博的人难道他们都已经受圣灵吗有人说我不抽烟了，不嚼槟榔了，我圣灵改变我了，没有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抽烟不嚼槟榔的，可是他们不信耶稣，难道他们也受圣灵吗所以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受圣灵？这个我们需从这个圣经呢来得到答案我们都知道信耶稣跟受圣灵是两回事有的人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相信了，怎么会没有圣灵呢？如果没有圣灵，我怎么会信耶稣呢但是我们要知道信耶稣跟得圣灵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好像使徒行传19:1-2使徒行传19:19-19这里记载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的地方，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到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降下来。”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已经信耶稣了，可是没有人受圣灵，所以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呢？”他们很坦白说：“没有，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圣灵会降下来。”因此保罗才进一步问他，那你们受什么洗呢？原来是约翰的洗，约翰是悔改的洗，所以后来他们又重新再洗礼一次，然后继续祷告，就有12个人得圣灵。所以我们知道信主跟受圣灵这是两回事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已经得到圣灵了。我信主跟得圣灵是两回事，就像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信了，可是连一个人受圣灵都没有你不能说他们没有信了，他们已经信了，原来是洗礼错误。所以下面我们要谈到受洗跟得圣灵呢，也是有分别的。你有没有圣灵呢？有啊，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受洗20年了，我怎么会没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我怎么会受洗？所以受洗就得圣灵了，他的论调是这样。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受洗跟得圣灵也是两回事看使徒行传8:15，使徒行传8:15，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这里记载撒玛利亚的信徒已经相信耶稣，而且已经受洗了，可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啊。为什么这些人信耶稣又受洗了，但连一个人受圣灵都没有？所以后来耶路撒冷的总会才派两个人就是彼得约翰，去帮助他们祷告求圣灵。因为他们不是没有信耶稣才没有圣灵，也不是说没有受洗才没有圣灵，也不是说他们受约翰的洗才没有圣灵，不是，他们已经信耶稣，也已经接受这个赦罪的洗礼，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圣灵呢。从这一点我们知道受洗跟得圣灵也是两回事，不是每一个受圣灵的人、受洗的人都已经得圣灵。所以你看，在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受洗的，可是还是有人没有受圣灵。所以受洗跟得圣灵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不是说受洗的就一定有圣灵，也不是说一定有圣灵所以他已经受洗了，不是，是两回事。那么怎么样的情形才是真正的受圣灵呢？好，第一点，使徒他们以说灵言为受圣灵的凭据。当这个使徒们还在帮助人祷告求圣灵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比如说彼得第一次奉圣灵的差遣到哥尼流的家去传福音，当时彼得就受圣灵感动一直讲这个复活的耶稣。那哥尼流一家非常的虔诚，很认真的听，结果在听到的时候，因为太感动了，可能彼得也见证到这个圣灵的情形吧，那些听到的人大家坐在位置上被圣灵充满。那当时彼得感到很稀奇那为什么彼得知道他们受圣灵呢？说因为听他们说方言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受割礼和彼得回来的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彼得跟一些犹太人到哥尼流的家去聚会去布道，在讲道当中，很明显的那些哥尼流的家属开始说得圣灵说方言。这个时候彼得静静的看然后他讲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人得圣灵跟我们一样的，那谁还能够禁止为他们施洗呢？彼得说这些人就是受圣灵的人跟我们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真正的已经得到圣灵了，那我们为什么还怀疑还不为他施洗呢那为什么听到他们，为什么知道他们受圣灵？因为听到他们说方言，听他们说方言，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19章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举行第二次的洗礼，因为以弗所的信徒已经信那么久，连一个人受圣灵都没有。后来经过保罗的了解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受约翰的洗。所以彼得对 保罗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接受耶稣的洗，因为主耶稣才是赦罪的洗礼。然后他们就重新接受洗礼，重新接受洗礼以后啊，保罗就勉励他们求圣灵，然后一个一个替他们按手，结果有12个人受圣灵。为什么知道有12个人受圣灵啊？使徒行传19章第6节这样说，使徒行传19章第6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怎么能够算出以弗所的信徒有12个人受圣灵呢？那就是因为听到他们说方言，所以一个一个算，算出12个人。这个就是受圣灵的凭据啊，所以一定要说方言。那除了说方言之外，有时候这个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这个身体也会震动起来。所以你看，现在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受圣灵的哈，啊，最容易判断的就是他说方言，啊，再来呢就是他身体会震动，啊，有的是手动、身体动都有，啊。那这个身体震动，我们就是看得见。这个说方言就是听得见，所以圣经才说这个得到圣灵是看得见又听得见的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章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你看这个，这里彼得说啊，这个圣灵是看得见听得见的。那么所谓圣灵是看得见，就是因为他们身体震动嘛。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圣灵在充满的时候，有时候被人误会是以为是酒醉的人跟他小酒醉哈，有时候啊被批评了叫癫狂癫狂了啊，因为很大声啊。所以有一些慕道朋友啊，第一次到真耶稣教会来，啊，看到我们在祷告啊，他们有一种直觉啊，就好可怕啊。为什么？因为看到大家大声的祷告、呼喊，啊，身体会震动，所以他们有点怕，啊。所以圣灵呢，啊，根据彼得说是看得见、听得见。看得见就是因为身体的震动、手震动、身体摇动。所谓听得见，就是因为他们说方言。说方言呢，就是从舌头出来的声音，这个叫做方言。这个方言呢，不是讲外国话，啊，不是讲各国的话，不是。这个方言呢，原文啊，叫做舌音，舌头的声音。所以你看，每一个受圣灵的人呢，从舌头会转动，会卷动，啊，这就是说方言。舌头的声音，我们在判断有没有受圣灵呢？看他舌头有没有转动，啊，有没有震动，啊，不是唇音，也不是喉咙的声音，是舌头的声音，啊，除了这个舌头的声音听得见，身体又会震动，又看得见，所以受圣灵的凭据，啊，不是信主就有，也不是受洗就有，乃是要。看得见又听得见，看得见是身体震动，听得见是说方言，哦，这个是受圣灵的凭据。好，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这里，大家默祷。阿门。